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2026年的全球舞台上，有两个话题始终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一边是中东伊朗冲突引发的地缘政治震荡，油价飙升，战争风险升级，让世界经济面临未知挑战。另一边是人工智能行业的商业化大爆炸， OpenAI、Anthropic 等巨头营收呈指数级增长，却同时深陷实验性收入的争议。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议题，在硅谷顶级播客 All In Podcast 的最新一期节目中被深度串联。布拉德、格斯特纳、查马斯、帕里哈皮迪亚等行业大佬不仅拆解了伊朗冲突的破局关键，更撕开了 AI 行业狂欢背后的真实面纱。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场思想碰撞，看看这些手握资本与信息优势的决策者到底给出了哪些值得深思的答案。我们先从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场景切入，布拉德·格斯特纳在国情咨文上的意外高光。作为 Altimeter Capital 的管理合伙人，格斯特纳以精准的科技投资眼光闻名业界，而让他近期成为焦点的是美国总统在国情咨文中的突然点名。根据格斯特纳在播客中的回忆，这次点名完全是总统的临场发挥，并没有出现在事先准备的演讲稿中，他本人也是事后才得知这个消息。对于这场延续了250年的美国民主传统仪式，格斯特纳充满敬畏。他提到当时坐在议事厅中，身旁就是第一家庭成员，整个过程让他感受到了超越党派纷争的历史厚重感。而这场点名的核心正是格斯特纳参与推动的特朗普账户计划。这个被总统寄予厚望的项目本质是让美国普通人真正参与到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中，全美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都能通过该账户直接持有美国伟大公司的股份。目前这个计划的推进速度远超预期，每天有超过10万名儿童完成账户注册，几百万儿童已经成功认领，而全美近3000万符合条件的儿童都能获得至少250美元的初始资金，只需要主动认领即可。按照计划，这些账户将在202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正式上线，而国情咨文的点名无疑为项目注入了更强的推进动力。值得关注的是，硅谷创业者杰森·卡拉卡尼斯将特朗普账户计划视为全民基本收入 UBI 的雏形。格斯特纳也透露，团队确实探讨过这个方向，并且随着7月4日上线日期的临近，相关的重磅消息将陆续发布。有嘉宾在播客中畅想，如果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扎克伯格等科技巨头能承诺将部分股份捐赠给儿童账户，无论份额多少，都将对财富分配公平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个想法也得到了格斯特纳的回应，暗示相关讨论早已存在。从国内的财富分配议题转向国际地缘政治，伊朗冲突成为了嘉宾们聚焦的下一个核心。这场冲突带来的最直接冲击体现在全球能源市场上，布伦特原油价格在短期内经历了剧烈波动。根据卡拉卡尼斯在播客中提供的数据，战争爆发第七天，油价飙升至每桶84美元。第十天，价格一度突破119美元，随后快速回落至84美元。而在3月11日，三艘悬挂泰国、日本和马绍尔群岛旗帜的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后，油价再度反弹至100美元。在节目录制时，价格稳定在了99美元左右。嘉宾们普遍认为，这种波动并非偶然，而是地缘政治风险向能源市场传导的直接体现。高盛集团针对这场冲突发布的经济预测，更是让市场情绪雪上加霜。高盛将2026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通胀率从 2.1% 大幅上调至 2.9%， 即便剔除油价影响的核心 PCE， 预测值也从 2.2% 上调至 2.4%， 这意味着即便不考虑原油的直接成本，其连锁反应也会加剧通货膨胀。同时，高盛将今年的 GDP 增长预测下调了30个基点，并预计失业率将随之上升。这种经济预期的调整已经反映在了资本市场上。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从几个月前的24倍回落至21倍，市场正处于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状态，担忧美国再次陷入类似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但是与市场的悲观情绪不同，嘉宾们对冲突的持续时间有着不同的判断。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提到，当特朗普总统公开表示战争将很快结束时，油价在转瞬之间从每桶120美元暴跌至90美元。这种市场反应印证了大众对冲突短期化的共识。他分析，伊朗方面的许多举动更多是虚张声势，一方面是为了挽回颜面，另一方面是为新领导人平稳接班铺路。此外，3月11日，特朗普政府调动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放了 1.72 亿桶石油，总规模约4亿桶的石油释放行动，加上后续可能释放的约10亿桶战略储备，足以平抑油价的进一步飙升，这也让最糟糕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然而， 大卫·萨克斯在播客中发出了严厉警告，直指战争升级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多米诺骨牌效应。他指出，部分共和党强硬派主张派遣地面部队推翻伊朗现政权，甚至无限期延续军事打击，但这种做法将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首先，海湾国家极度依赖海水淡化厂获取淡水，仅阿拉伯半岛就有1亿人的饮用水依赖于此，而这些设施是极其脆弱的软目标，一旦遭到持续破坏，整个海湾地区可能变得无法居住。其次，以色列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如果战争持续，其防空系统可能被耗尽，届时以色列可能面临毁灭性打击，甚至不排除使用核武器反击的极端情况。此外，伊朗若遭到本土袭击或油气基础设施被摧毁，将对周边海湾国家展开无差别报复，届时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已无意义，整个中东油气产能将彻底瘫痪。因此，大卫·萨克斯强烈主张美国应该宣告胜利并全身而退，这也是市场最期盼的结局。关于美国的退场路径，嘉宾们倒是形成了共识，特朗普势必会寻找一条体面的退出策略。格斯特纳分析，特朗普主义比传统的新保守主义更为务实，其战略目标聚焦于摧毁并削弱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力量，而非输出民主，这与切尼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杰森·卡拉卡尼斯则直言，如果特朗普政府无法迅速找到退出策略，必将在中期选举中付出惨痛代价。目前 MEGA 运动的核心支持者包括塔克·卡尔森、马乔利·泰勒·格林等公众人物已经明确反对这场战争，认为这是对选民的背叛。同时，通货膨胀反弹、失业率上升等国内经济问题让普通民众对遥远的外交事务毫无兴趣。如果混乱局面持续6个月，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的概率将大幅提升，届时 MAGA 运动和特朗普 2.0 的蓝图将彻底化为泡影。而在这场冲突的破局中，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抛出了一个关键观点，伊朗问题的最终解决核心在中国。他提到，本月底特朗普将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为期3天的历史性会晤，这两个主导世界运转的超级大国将展开极具转折意义的巅峰对话。从中国的利益诉求来看，中国国内石油总消费量的 20% 来自委内瑞拉和伊朗，这部分石油不仅支撑着 100% 的化工原料供应，更保障了所有交通运输工具的运转。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对中国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危机，而美国每天的石油生产量与消耗量均为2000万桶，海峡封锁仅为皮肉之痛。因此，帕里哈皮蒂亚判断，中方有极大动力促成一项宏大的战略协议，而特朗普总统也会充分利用这个契机增加谈判筹码。格斯特纳补充道，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既未向伊朗提供武装支持，也未取消与总统的峰会，这背后正是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考量。而一旦美国宣布退出，中国、印度及海湾国家等利益受损方将形成国际合力向伊朗施压，捍卫航道畅通。从地缘政治转向科技行业，嘉宾们的讨论焦点随后落在了 AI 商业化的核爆时刻。根据披露的数据，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营收增长速度创下了商业史记录。截至2月， Anthropic 的年化收入在短短14个月内从10亿美元飙升至14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倍，当前估值为3800亿美元。而 OpenAI 预计2025年底年化收入将突破200亿美元，估值高达8400亿美元。作为这两家公司的投资者，格斯特纳将这个现象定义为 AI 商业化的核爆时刻。他强调，这个突破的核心逻辑的是 AI 模型不再是争夺企业有限的 IT 预算，而是直接增强甚至替代劳动力，盯上了企业的劳动力预算。格斯特纳以 Anthropic 为例，其2026年2月单月收入就达到6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 Databricks 和 Snowflake 这两家史上最伟大软件公司苦心经营12年后的年收入，甚至超过了 SpaceX 全年的总收入。他解释，驱动这种爆炸式增长的关键是 Opus 4.6、ChatGPT 5.4 等大模型及配套 AI Agent 的落地，全美几百万企业愿意为这些工具买单，因为他们产出的价值远超成本。正如凯文·维尔所言，现在的模型和 Agent 是他们未来生命周期中最愚蠢的时刻，以后他们只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当前行业仍处于算力和算法爆发的黎明期，而 Anthropic 3月的收入和使用量仍然在持续飙升。对于这两家公司的上市前景，格斯特纳明确表示必须上市。他给出了三大理由，一是机构投资者存在庞大需求，二是 AI 巨头面临严峻的算力瓶颈，需要向公开市场寻求低成本资金以支撑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这两家公司是美国资本主义乃至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企业之一，应当让散户投资者参与其中，尤其是刚开立特朗普账户的年轻投资者。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也在近期表示，他对这两家公司高达400亿美元的投资将是最后一笔，因为他们即将走向公开市场，预计2026年内就能完成上市。然而，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对 AI 收入的持续性与盈利能力提出了审慎质疑，引发了嘉宾们的激烈争论。他认为，目前 AI 行业的大部分收入仍然属于企业早期的实验性预算，而非真正嵌入核心生产流程的持续性收入。帕里哈皮蒂亚以自身企业为例，他每年要为 AI 模型支付几百万美元，但是营收增速根本赶不上模型成本的增速， token 消耗量成倍增长，经济产出却没有同步提升。他指出，财富一千强公司在 AI 采用上比他的团队落后好几步，大概率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帕里哈皮蒂亚提到了医疗和金融两个强监管领域。医疗公司不敢将 AI 接入关键业务流程，一旦出现误诊或医疗程序描述错误，可能面临巨额罚款甚至牢狱之灾。金融机构如果因 AI 模型导致客户投资组合失误或资产配置错误，也将面临法律诉讼。因此，这些行业的 AI 应用仅停留在测试阶段。亚马逊的案例更具说服力，由于 AI agent 编写的代码引发了多次 serve 故障，导致 AWS 宕机，亚马逊已经下达内部禁令，规定除非经过人工审查和批准，否则禁止在 AWS 中使用 AI 生成的内容。帕里哈皮蒂亚强调， Databricks 和 Snowflake 等软件之所以能创造巨额利润，是因为他们已经深度嵌入了企业核心生产流程，而当前的 AI 还没有完成这个跨越。市场上的许多宣传更多是天花乱坠的说法。面对质疑，格斯特纳反驳称， Palantir、 美国政府、军方、英伟达等巨头已经将 AI 全面投入生产环境。他提到，在当前的某些军事行动中， AI 已经是攸关生死的关键力量，这绝不是实验性质的应用。同时，他引用迈克尔·戴尔的说法，一年前确实没有哪家公司能从 AI 投资中看到 ROI，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获得了极其丰厚的回报。杰森·卡拉卡尼斯补充道， AI 从实验走向生产的案例更多出现在初创公司而非大公司。大公司管理层因为担心裁员影响自身利益而抵制 AI， 而初创公司已经将 AI 广泛应用于法务、营销、销售开发、财务核算、法律文件审查等基础工作。这些过去需要聘请外部顾问或专门招聘人员完成的任务，如今正在通过大语言模型高效完成，并且已经大规模投入实际生产。大卫·萨克斯则从行业需求角度给出了不同解读。他认为企业级 AI 的核心杀手级应用是代码辅助，这个领域的需求具有极强的可扩展性。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软件工程师始终是稀缺资源，即便在硅谷，初创公司的发展也经常因为缺乏工程师而受限，财富500强企业更是难以招到优秀的软件工程师。 AI 代码助手的出现填补了这个长期存在的巨大供给缺口，企业可以按需购买代码，而且 token 成本不断下降，这比传统的按人头计费模式更为高效。大卫·萨克斯判断，随着 AI 代码助手的不断强大，未来将演化出 AI agent 这个更高维的应用形式，商业模式的延展性和上限难以估量。但是他也认同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的部分观点，即财富500强企业在引入 AI 时面临组织变革的管理难题。除了代码辅助外， AI 在企业转型等深水区的应用仍然处于投机阶段，市场仍在等待下一个破圈的杀手级应用。而 AI 行业的 J 型曲线盈利难题也是嘉宾们讨论的焦点。杰森·卡拉卡尼斯提到，大语言模型行业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远超预期，最初预估的50亿美元被严重低估，实际投资可能高达5000亿美元。帕里哈皮蒂亚以自己在亚利桑那州建设的一吉瓦数据中心为例，初始投资预估为40至50亿美元，后续成本一路飙升到了500亿美元，涵盖建筑外壳、土地、许可证、基础设施及人员配置等所有开支。根据沙拉·弗莱尔的研究，每一吉瓦的算力每年大约能带来100亿美元的收入，但是需要大约5年时间才能收回成本，达到盈亏平衡点，第6年至第8年才进入真正的盈利期。嘉宾们认为，缩短 J 型曲线阵痛期的关键在于技术突破，比如更好的芯片，比如英伟达与 Grok 合作的相关技术。同时，开源 AI 的崛起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也将有助于缩减亏损期。除了商业化争议， AI 行业的公关危机与社会冲击成为了嘉宾们的另一个热议话题。大卫·萨克斯提到，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对 AI 的态度呈现明显分化。中国大约 80% 的民众认为 AI 的益处大于危害，亚洲各国普遍抱有乐观态度，而美国仅有 30% 左右的民众持肯定态度。西欧也陷入严重的悲观情绪，美国对 AI 的悲观程度远超全球其他地区。这种悲观情绪的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叠加， 帕里哈皮蒂亚尖锐地批评道， AI 行业的公关策略堪称灾难。部分科技公司 CEO 为了融资大肆宣扬 AI 末日论，声称所有工作都将被摧毁， AI 具有自我意识等等。 Anthropic 的达里奥就曾经发表过类似言论。这种炒作虽然能吸引投资者的恐慌性买单，但是也弄巧成拙，引来了监管的强力反弹。大卫·萨克斯补充道，好莱坞大量反乌托邦 AI 电影的推波助澜，媒体环境中耸人听闻的恐吓，比温情叙事更吸睛的传播规律，以及末日论智库的操纵，共同加剧了美国社会的焦虑。他揭露道，以生命未来研究所为代表的智库，由有效利他主义资助，手握几十亿美元的资金，他们通过散布数据中心将推高电价、过度消耗水资源等虚假信息，煽动社区抗议数据中心建设，甚至出资赞助新闻学研究员撰写 AI 负面报道。而现代数据中心的水资源均为循环利用，根本不会导致水源枯竭。这种公关危机已经转化为了实质性的监管阻碍。帕里哈皮蒂亚提到，纽约即将出台禁令，禁止 AI 聊天机器人提供医疗和法律建议，而这恰恰是对消费者最有价值、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功能，对底层穷人的打击最为致命。那些请不起律师、没有家庭医生和医疗保险的弱势群体，本可以通过 AI 获取法律指导和医疗建议，改善生活困境。他指出，这个禁令的背后是律师、医生等行业协会为保护自身利益，利用 AI 公司的末日论炒作，游说立法机构出台的保护性政策，形成了 AI 公司煽风点火，到行业协会借题发挥，再到立法机构出台禁令，最终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的荒诞死循环。格斯特纳补充道，伯尼·桑德斯等政治人物甚至呼吁暂停在美国建设所有数据中心，他们的言论几乎逐字照搬生命未来研究所的说辞，而这种做法将严重阻碍美国 AI 产业的发展。数据中心建设面临的困境正是 AI 行业发展的现实缩影。帕里哈皮蒂亚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数据中心项目的取消率正在飙升。2023年只有少数项目遭到抗议，被取消的更是寥寥无几。2024年大约 40% 遭到抗议的数据中心项目被取消。2025年形势急转直下，全年取消了25个数据中心项目，损失大约5吉瓦的容量。按照沙拉弗莱尔的模型推算，这意味着每年损失500亿美元的潜在收入。截至2026年2月底，已经有大约100个数据中心遭到抗议，预计40个将被取消，对应7吉瓦的容量缺口，每年再损失700亿美元收入。短短两年内，美国因数据中心项目取消累计损失每年高达1200亿美元的收入，这不仅让企业错失发展机遇，更导致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损失巨额税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困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弗吉尼亚州和印第安纳州是项目取消的重灾区，而德克萨斯州因为政策友好，接到了超过150吉瓦的数据中心容量申请，没有一个因为当地反对而取消。阿伯特州长和泰德·克鲁兹参议员对 AI 产业的支持态度，让德州成为数据中心建设的避风港。在 AI 行业的激烈竞争中，开源 AI 的野蛮生长已经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杰森·卡拉卡尼斯提到，目前他们处理的大约 85% 的 token 都来自开源模型。他认识的每一家初创公司都在构建本地开源模型，只有在遇到本地模型无法解决的任务时，才会调用 Anthropic、OpenAI 等顶尖闭源公司的付费模型。安德烈·卡帕西近期发布的自动研究 Auto Research 项目更是让开源 AI 的潜力进一步释放。一群极客正通过这个工具训练自己的开源大语言模型，形成了一条极具颠覆潜力的平行路径。面对开源模型的冲击，布拉德·格斯特纳不仅没有担忧，反而盛赞开源 AI 的强大潜力。他观察到，许多顶尖企业正在采用组合模型策略，虽然与前沿人工智能实验室共同制定战略规划，但是在具体执行时使用开源模型。而让他感到震撼的是，即便在开源模型的广泛应用下， Anthropic 等闭源公司依然能实现单月50-60亿美元的营收暴涨。这个现象印证了 AI 市场的潜在规模远超所有人的想象。正如当年 Uber、Google 和 Amazon 的崛起所揭示的规律一样， AI 市场的天花板远比预期的更高。开源与闭源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将共同推动行业发展。回顾这期播客的全部讨论，我们能清晰看到2026年全球发展的两条核心主线，地缘政治的博弈与科技革命的推进。伊朗冲突的走向不仅关乎中东地区的稳定，更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 AI 行业的商业化爆发虽然带来了营收狂飙的狂欢，但实验性收入与生产性收入的争议、公关危机的困扰、数据中心的建设困境，都预示着行业仍处于极早期阶段，未来的盈利之路依然漫长。嘉宾们的观点碰撞 也为我们提供了多元的思考视角。无论是特朗普账户计划对财富分配的尝试，还是 AI 技术对生产力的革新，亦或是伊朗冲突中对和平的期盼，本质上都是对更美好未来的追求。而这场追求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利益、化解风险、凝聚共识，将是所有参与者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